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生命给我们，就求主你来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一个正直的灵，走在你的正道上，永远不偏离你的左右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能够靠你得胜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第五章15-23节。前面1-14节来告诫我们不可以有淫乱的行为，无论是生活当中的还是属灵方面的都不可以。那么15-23节来告诫我们要忠于自己的婚姻。我们读这些诗句的时候啊，觉得这个表达特别的委婉，也特别的到位。第15节说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就比喻要享受正常的婚姻生活，不可以在外面去找这些水，不可以犯淫乱。第16节说，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，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。就说要对婚姻忠诚，不可以有婚外情。第17节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外人呢，就是指的淫妇。唯独归你一人，这个是对于妻子说的；不可与外人同用，这是对丈夫说的。那么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，夫妻双方应当彼此忠诚。第18节，要使你的泉源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。这儿的泉源应该是指的妻子，要让自己的妻子蒙福。如果是忠于自己的婚姻，忠于自己的妻子，那妻子是蒙福的，否则的话，那么他会受羞辱。幼年所娶的妻，那就是原配，要喜悦，就不可变心，不能变心，永远忠于自己的原配。第19节，他如可爱的幼鹿，可爱的母鹿，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他的爱情常常使你常常猎目。幼鹿，可喜的母鹿，这些都是比喻这个妻子的柔美。这一方面也暗示，做妻子的真的要做到位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要爱自己的丈夫，就像幼鹿和母鹿一样，是可爱的，是可喜的。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这就是说，要有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。第20节说，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？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就如果有正常的婚姻生活，妻子做得很到位，那么为什么还背叛呢？背叛自己的婚姻呢？就在责问。如果是世人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心里面是羞愧的。今天这个世界上，无论是哪个国家，离婚率是越来越高，不忠诚。21节，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下面就要提到，人如果是不忠诚，对自己的婚姻不忠诚，那要付上代价，都逃不过神的眼睛。人所行的道，就是人所做的任何事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事，都在耶和华的眼前，就逃不过神的眼睛。他也修平一切人，修平人一切的路。他指的神修平人一切的路。这个修平，意的其实 有点出入，好像是神给我们修，是神给我们修平，但是这里边原文的意思是神衡量鉴察，神在暗中衡量人所走的一切路，在鉴察人一切的路，人一切所走过的路，所做的事，神都在那儿鉴察，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。也就是说，神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着每一个人。我们觉得旁边没人，但是神就在我们头顶上，他在鉴察着我们，监督着我们，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来。22节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我们看两处经文，一处是创世纪当中4章7节，就是该隐犯罪以后，神当时是怎么说他的。在创世纪的4章7节，神就说这个该隐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猎目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个罪要猎目，就是我们犯了罪以后，这个罪一定是猎目我们的。这个猎目不是我们今天是彼此的猎目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猎目原文的意思就是缠着你，走哪都追着你，抓住你不放。那么另一处经文是民数记的32章，民数记的32章23节，民数记的32章23节说，他若你们不这样行，就得罪耶和华，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那被罪缠绕，被罪时时追着不放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因为罪要付上代价了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23节说，你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，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的路。不受训诲，今天不受训诲的信徒，那就是没有悔改的。正在悔改重生得救的信徒，他一定是接受神的训诲的，神的话他是能听得进去的。这人 必死亡，没有悔改，没有重生得救的，最后结局就是死亡，这个罪一直追着他。那么重生得救弟兄姊妹也偶尔会犯罪，但是犯罪以后里面的灵会责备他，他自己也责备自己。那别人劝的时候他能听得进去，他会到神面前悔改，我们悔改认罪，神就赦免，神赦免我们了，那个罪就不会再追着我们。因为愚昧过甚必走岔的路，愚昧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也不会分辨，看不清楚前面的路，前面那个坑也看不见，就走，如同走在海岸当中，就像在夜里面走路一样，没有光，那么一定是走岔的路，走岔路那就是没有走到正路上，结局可想而知。那么21到23节就说的就是，如果不忠于自己的婚姻，不悔改，这个罪一直会追着，必然会付上沉重的代价，都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第5章从这个方面来劝诫以色列百姓，也劝诫今天教会里面的信徒，要忠于自己的婚姻，不可以有婚外情，否则的话不悔改，最后那结局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要谨慎圣洁自守，一个人的圣洁是方方面面的，那婚姻方面这是很重要的，要守住自己的婚姻。